读者朋友们，您现在听到的是六省共读一本书阅读推广活动，我是山西省图书馆馆员李新杰。今天由我为大家分享好好读书，名家给年轻人的读书课中，马家辉对倾城之恋的解读，哭不出来的哀伤。这篇我要解读的是我的女神，也是好多人的女神，张爱玲。不管是张爱玲的文字，还是她的创作意识，都呈现了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人和时代的关系。她能写出大时代中的小人物，在找寻或放弃自己时，那种或复杂或暧昧的情感。她写的似是一时一地，却非一时一地，而是永恒。因为我们不管活在哪个时代，都要和时代成为朋友，这其中的磨合有我们的挣扎、追求和放弃。一个艺术家能够这么让人引起共鸣，一方面是他的文字艺术，一方面是他写出了对胡兰成的感情。今天要谈谈他很重要的作品，可能也是最著名的作品《倾城之恋》。《倾城之恋》写于1943年10月，这部作品后来一再被肯定，连不爱谈论自己作品的张爱玲也多次在不同的散文里提到他。张爱玲多次用《倾城之恋》为例来代表自己写作的心意，还有写作风格。到底是什么心意，什么风格呢？张爱玲用了4个字来形容：参差对照。张爱玲有一篇文章以《倾城之恋》为例，谈到自己的美学理念。她说：“我喜欢参差对照的写法，因为它比较接近现实。”在《倾城之恋》里面，女主人公白流苏从老旧的家庭中走出来，去了香港。香港战争的这番洗礼可以把一个人改变，可是这场战争却没有把白流苏感化为革命女性。这一场战争对于男主人公范柳原影响很大，把范柳原转向了平时的生活，甚至让这个浪子成了家。可是婚姻并不使他成为圣人，范柳原放弃以前的生活习惯作风，与白流苏结了婚，不过还是庸俗的，他们也只能如此庸俗下去。张爱玲的文字里对人物故事的铺排也是用这种参差对照的写法，比方说他用上海、香港2个城市相对照，范柳原跟白流苏就在这2个城市开展他们的爱情，最后他们在香港结婚。范柳原跟白流苏有他们很苍凉的一面，也有轰轰烈烈的一面，有他们勇敢的一面，也有无奈的一面。当时的大环境是香港被日本占领了3年0.8个月，在大时代里面，人的命运如何能自己争取，能不能争取，最后谁成就了谁，没有人知道结局。就算有了结局，也不一定是你想要的结局，可它好歹是个结局。所以我们去读《倾城之恋》，一定要注意参差对照的写法。只有参差对照，才有张爱玲的美学，也只有参差对照，张爱玲的文字才那么动人。若你有机会来香港，一定要去瞻仰一下浅水湾酒店，看看那边的故事， 看了张爱玲所写的《倾城之恋》以后，你就会对浅水湾特别有感觉。可以说，浅水湾是个很有文艺气氛的海滩。张爱玲的小说《倾城之恋》分为三个部分，三个部分所描述的时间长度不一样。第一部分描述身处白公馆的白流苏被种种剥削、被哥嫂欺负的惨状，于是作为报复，他有意无意地破坏了侄女的相亲。这个部分讲的是几天内发生的事情。第二个部分是风流成性的范柳园把白流苏接到香港后，对他很轻佻，然后白流苏又回到了上海的家里。这部分的时间跨度大概是一个月。第三个部分所处的时间点是从1941年11月底一直到战后，香港和上海恢复了交通，也没真的写到战争结束，战事稍稍平定，两个人就在香港定了下来。张爱玲善于处理故事中的时间，几天的事情，一个月的事情，一两年的事情，时间跨度不同，读起来却很均匀，你不会觉得有时候快，有时候慢。张爱玲作为文字艺术家，对这个技巧掌握得炉火纯青，所以我们看到故事脉络，就可以展开大时代里面人的选择。在《倾城之恋》最后的片段，张爱玲带着读者来思考。她说，战争让白流苏抓住这个男人结婚，香港的陷落成全了他。可是在这个不可理喻的世界里，谁知道什么是因，什么是果呢？也许因为要成全他，一个大城市才有战争，也才会倾覆和倾倒，成千上万的人死了，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，然后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。这一切仿佛都是为了成全白流苏。可是白流苏也并不觉得自己在历史上面的地位有什么微妙的地方，因为没有人说得清楚一个人跟一个时代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。这又是张爱玲一个参差对照的写法。人在时代里面经常处于自卑和自大之间，你如何去看，如何去安顿，如何去理解，没有人可以给你答案，到最后只有你自己去判断，去相信，你选择相信什么其实就是什么。生命从来不简单，也不可能简单。所以《倾城之恋》到了最后，张爱玲写白流苏，写到她只是笑盈盈地站了起来，把蚊香香盘提到桌子底下去，故事就结束了。你看完《倾城之恋》，就像看过张爱玲的很多小说一样，都会有个很沉重、解不开的结。这个结是人对因果关系的迷茫，人与时代复杂的关系。这可能就是生命的真相吧。